他父亲并不反对搬家，对他来说，住在哪里都一样。再者，他的两个妹妹都住在凯夫拉维科。艾琳嫁给了一位颇有胆识、受人尊重的船长，奥洛夫也没有就近嫁人。她丈夫在基地工作，为美国人做事。她和她丈夫都是凯夫拉维克五旬节派教会的优秀成员，他们是耶稣为真理。多年来，他们如同盾牌，不断抵御着针对教会和其他成员们的偏见。奥洛夫是五旬节派教会的杂志编辑，该杂志每年出版四次，是上帝坚定的战士，15年来毫不动摇。只有那么四五次，他失足受了撒旦的引诱，每次总以同样的方式开始，一种邪恶的力量用黑暗包围他，唤起他痛苦的回忆，剥夺他的睡眠，哪怕祈祷也不能再带给他任何庇护和安慰。他就像在黑暗中受困，只有痛苦的记忆相随。他想方设法掩藏内心所受的折磨，不让教会里的自家兄弟姐妹察觉出来。他这样做了很长一段时间。突然有一天，也许他想出去散散步，呼吸新鲜空气，舒展一下筋骨。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正站在国家酒类专卖店门口。他意外地走进商店，买了一些东西，并不清楚自己买了些什么。同样意外的，他回到家，拿出袋里的东西，白葡萄酒、伏尔加和杜松子酒。他直接对着瓶子喝了第一口。我的上帝啊，居然这样好喝，这样让人松弛和平静。他走进客厅，拉上窗帘，坐进最舒服的椅子，来点音乐，美国乡村音乐，多利帕顿、约翰丹佛和佩茜克莱恩。面前放着一个酒杯和一瓶酒，他燃起一支烟。他以前从不抽烟，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买了烟。既然烟在眼前，那就抽吧，生活就会好起来，黑暗就会消失，记忆也不再令人感到痛苦。酒精在他血管里串流，就像低声的安慰。酒说，看见了吗？我永远不会背叛你，我会耐心等待。就算你长久地拒绝我、诋毁我，我也不会气恼，我会耐心等待，在你回归的时候张开双臂迎接你。当一切让你失望，只有我安抚你，帮你遗忘。只有我纠正世界，给你最好的视角去看万物。当你拥有我的时候，还要世界做什么呢？奥洛夫是第一个在这所小房子的空房间里住过的人，确切地说，他是第二天来住的。他们还没有完全安顿下来，把这里的一切摸清楚。可奥洛夫需要一个地方恢复元气，他一连喝了几天酒，最后把孩子送去姐姐埃琳家，然后锁上房门，拉上所有窗帘。不久，她丈夫从基地下班回家，发现门锁了，他没有钥匙。奥古斯特敲着门窗，一开始他温柔地请求他开门，后来开始大喊，是我，亲爱的，让我进来，我就在这儿，亲爱的，坚定地等着，我和主一起都被你锁在门外，让我们回到你的生活中，我们一起把邪恶的灵魂赶走，我们一起割掉他虚伪的毒蛇。奥洛夫没有回答，他突然出现在客厅窗口，向他愉快地招手。他正跺着脚抵抗寒冷，让我把撒旦从你的体内赶出去。奥古斯特看见了他，他拼命地喊，别听他的谎言，跪下吧，像我这样，你看。他喊着，冒着寒冷在屋外的人行道上跪下，膝盖陷进雪中，他开始祷告，声音有力而令人信服，就像教堂钟声的回响，就像天堂的号角。邻居们的脸浮现在近旁的窗口，有些人咧嘴大笑，因为凯夫拉维克几乎没发生过什么新鲜事，这里只有工作，只有鱼、美国佬和风，这样的消遣会让人们感到新鲜。他们看着这个五旬节派教会的白痴大喊着跪在家门外，而他老婆却在屋里喝得烂醉，这是多么神圣的一对。 后来雪下大了，落在奥古斯特身上，仿佛老天都想让他闭上嘴。九说，别让他愚弄你，他唯一想做的就是离间我们，而你会接着受伤。他不理解你，你又会感到害怕，又会想起一切折磨你迫害你的东西。你走到客厅的窗边，坚定而快乐地挥手，这一点做得好极了，让他感到一切都很妥善，也就不会再来打扰我们了。奥洛夫在客房里住了一个星期，恢复身体，戒酒，控制情绪，鼓起勇气再一次面对世界。你们能来凯夫拉维克真好。另一个姐妹埃琳，奥斯蒙迪尔的母亲，对阿里的继母说，很久以后，死亡才用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在他南下去柏林的路上对他痛下杀手。他嫁给了船长埃里屈尔，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。奥迪尔对这个女婿尤为满意，但有时他的所作所为就像奥古斯特不存在一样，仿佛他充其量只是一个误会，并且坚持认为是奥古斯特让他女儿变得不幸而忧郁。什么样的女人能开心得起来？他说，嫁给一个为美国佬工作的，逆来顺受，对有关上帝的事情喋喋不休的人。奥迪尔晚年偶尔会和艾琳和埃里屈尔同住，他劝埃里屈尔让那个坚信上帝的人和他一起出海做水手，多个人手，海上踏实的工作一定会让他投入真实的生活，把他从基地平凡琐碎的事物中拉离。埃里屈尔当然没有对此太上心，却也没有抵触。你没法长久敷衍一个老人，但这件事对奥古斯特来说简直太容易了。他极度渴望去取悦奥洛夫的家人，总被他们轻视的感觉很难受。此外，他是土生土长的凯夫拉维克人，孩提时期就向往水手的生活，向往伟大的海上事业。谁知年纪轻轻就得到了一份为美国人效力的好差事，对舒适安稳的工作置之不理当然很愚蠢。每个发薪日，你会因为自己的报酬，因为到手的每一个客郎感到信心百倍，这是在鱼类加工厂没有的体验。在那里做事的人常常遭遇挫折，每一次薪水会被拖延数周。什么样的人拿不到工钱？一个陷入麻烦的人，一个陷入麻烦的家庭，这个人没有自由，不得不和有钱人拴在一起。一个阴暗的二月天，埃里屈尔带着奥古斯特登上了船，大海沉重而粗暴。刚上船的时候，奥古斯特浑身所有的劲儿都拿来呕吐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比晕船，比在大海深处晕船更糟糕了，这感觉比死都难受。一个晕船的人迎接死亡，如同迎接一位神奇的朋友。奥古斯特坐在杂乱之中，或者说半躺着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丝毫不理会衣服上是否沾染了呕吐物。那个极其讲究的男人顾不上自己是不是在流口水，是不是在人前虚弱无力，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赶紧抱着马桶呕吐。虽然身体不好受，他仍在不经意间察觉到船员们错得有多离谱，上帝有多遥不可及。他几乎感到主已经遗弃了这艘船，仿佛这些年他一直在漂泊，没有主的赐福。船在麻木与苦难中一寸寸向下沉，晕船只不过是魔鬼狡诈的武器之一，专用于羞辱他，让他失去对上帝的信仰。他想，我是上帝的战士，才不会屈服。他反倒因为晕船而重获新生。船向着海的更深处驶去，黑暗的海浪如重重高山，船在摇晃，在颠簸。奥古斯特脚步蹒跚，他的双腿像软面包一样浸在水中，剧烈的起伏把他抛来甩去，有时他像一团垃圾一样被扔在某个船员的脚边，有时被甩进一堆鱼下脚料里。 他呕吐着，晕船耗光了他的体力，可他却再次站直身躯，开始谈论上帝，谈论他光辉而雄伟的军队。他说，耶稣基督就是真理，并向船员们描述着那条通往天堂的闪耀之路。